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约翰福音，今天是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九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一号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劳碌之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权益的，对我说，拿你的碌子走吧。他们就问他说，对你说那碌子走的是什么人？那一号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逆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也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这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那将审判的事全交一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一定罪，是已经出世入生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这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死后要到，凡在坟墓里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的生命，作恶的复活定罪。但你主祝福这一段话，这段话语既说是上一个礼拜在这里所讲的那个38年的病人主怎么医治好了以后都所发生的这一些事。当这个病人得了痊愈，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他拿起褥子来走的时候，我敢相信他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他的这一种的粉心的洋溢是所有的人看见都会觉得特别注意。所以当他这么走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对他说，你不可以拿你的褥子走的，因为这是安息日。我们都知道这些不是，实际上不是圣经的吩咐，安息日不能拿去那个已经医好了，把那个褥子拿起来走，这不是原来这个安息日的意思。这个规律是以色列人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解释这个安息日从口头所规定的一种律啊。照他们摩西呢一共有310条，那一些的不是律法上圣经上的话，而是他们这些历代以来拉比所说的教导的话语。所以他们对他说，你不可以拿，因为这是安息日。 那么这个人讲得很好，他说不是我啊，是那医治我权益帮我医好的人对我说，叫我拿骡子走的。他们就问他说，这什么人呢？他说我不知道，因为那里人多啊。你可以看见我刚才讲的，当他在疾病中间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四周围充满了人，太多的人，耶稣就躲起来了。哎呀，每一次看到像这样的事情，是我对耶稣的Power evangelism， 接着是为行神迹奇事来传福音啊，有的时候是一些问题。主耶稣行神迹常常是退后了，不让人家知道，我这叫人不知道他是他做的。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实际上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安息日医好这个病人的话，实际上对于他来讲，他的危险性，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是超过了他不做这个神迹，所以他就躲了。但是等到在殿里面行走的时候，主耶稣看见他，那个时候主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现在已经痊愈了，你不要再犯罪。每一次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神，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人的罪呢？这个人的疾病是罪来的，主耶稣基督医好他，实际上是医好他的罪，他的罪的毛病。所以在这个神迹上看见主耶稣基督医好他的身体，医好他的精神，医好他的灵性，他的罪得了赦免。你要痊愈吗？是把他的精神医好了，叫他起来拿着骡子走，他的身体得痊愈。所以他整个的人蒙了神的恩典，难怪啊，主耶稣要对他说，你不可以再犯罪，这不可以再犯罪。我们每一个蒙神赦免的人，我们对于罪应当十分的谨慎和小心。赦罪除了神以外谁也不能，尤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赦免了，他担当了，一直到了十字架上，他把这些赦免人的罪全部给他付清楚，是神的儿子付了代价的。我们怎么可以践踏儿子的血我们再去犯罪？好，他告诉这个犹太人说是耶稣医好他的。在我看有两种解释，一种呢，他是出于感恩，他要做见证告诉人家说是耶稣把他医好的。第二种呢，也可能啊，第二种的解释也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可能是他听得很不舒服啊，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是耶稣医好他的。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推测呢？因为这些人说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的事，他们就要逼迫他，要顶他的罪。我想这些事他应该知道，所以他告诉他们，一直出于或者他出于他的热心，我这是出于他对耶稣基督的不满意。因为这样下面的这一段话语就来了，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件事，他们就要逼迫他。在古版的年份圣经里面，那个逼迫他，逼迫耶稣这句话还加上说要杀他啊，这个要杀他不是后面的事，是这个地方的事。说他们晓得他安息日做这个事，他们逼迫他，他们要杀他。不但是要杀他，但主耶稣基督晓得把他们要逼迫他要杀他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知道人的心。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十七节，你看看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现在我也做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哎呀，以人来看，我们主耶稣真不智慧。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以后，人家已经要逼迫他要杀他了，他应该少开口了，但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再给他们讲这句话，又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想要用真理 来开他们的眼睛，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对耶稣有个更深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我就觉得我们的主比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理解这样的情形，不是斥责他们，就是逃避他们，不会再跟他们讲话。但主耶稣在那里不顾他自己的生命，像我刚才说的，找人看见他不应该讲啊。为什么呢？他讲了这话以后，这里讲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这越发想要杀他，对着前面古板的希腊文中间，圣经中间说他们逼迫他要杀他这句话，我想是对的。现在虽然很多的那些圣经把这个去掉了 ，omit 去掉了，但我想是对的。为什么呢？不然不会说越发想要杀他，因为前面要杀他。显得耶稣讲了这话以后，也发要想要杀他，这就是我说的。找人说起来，我们主耶稣是没有智慧啊，不应该讲这话的。但他是什么？第一件事，当他需要教导人的时候，他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因为真理是应该叫人知道的。若是真理不讲明，人一直在黑暗里，人一直不晓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他那个勇气。虽然他已经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但是他对十字架毫无惧畏。这对我作为传道人的人啊，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人常常避讳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道理，我们不讲，我们总是讲一些讨人喜欢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传道人应该醒悟，该讲的话还是要讲。该说的真理还是要说明，该传的信息应该传。所以为着这两件事情，他们一发更要杀他，一是因为主在安息日，第二因为他讲了这话以后呢，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不是我们的父做事到如今。这就是为什么言古犹太人说他这是亵渎的话，他怎么称神为父呢？啊，这样他与神平等了。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我们旧约里面，或者犹太人他的那个著作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称我的父，表明神与他的个人一个超然的关系，一个平，不是普通的关系，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没有人这么讲的。那么若是称神是他的父，那表明他与神是同平等的啊，我们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也有这话，他本来是一副同等的，但不抢夺。儿子与父亲虽然地位上讲起来只是小一副，但是在整个的质地来讲是同等的，没有什么这个分别的。他是父，是他，他是父，父在他里头，他在父里面，所以他们就格外的想要杀他。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呢，他从19节起一直到29节进一步的给他们讲解。哎呀，主耶稣基督实在是个很好的先生，他从19节到第29节这段话语里头，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先从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我必须要向各位听到的人要有一个交代。因为犹太人为什么要在安息日不准他们做这个事？因为安息日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到第六日人造好了以后，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点的功，神也吩咐他们要以这日为圣，他们要吩咐他们要受这个安息日。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很特质的一件事啊，人是神创造最后的一天，就是第六天啊，他完了造好了。那第七天呢，就是现在我们的礼拜六啊，第七天呢神就歇了他的功。那么我心里请问，人造好了的第一天是什么呢？安息日是神创造最后一天的末了一天呢，是个安息日。但是神 造人的第一天是一个安息了的一天，没有做工啊，神要叫他安息。哎呀，这没有想到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缘故，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赐你们的安息。在属灵上是这样子的，你一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不叫我们先做工的，神叫我们先休息的。为着这样的缘故啊，有这么一个命令，有这么一件事，所以犹太人他们安息了，是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实际上在安息了，有很多他们这个口里传下来的那一些规律，实际上不是守安息了，那是怎么样可以不守安息了。比方说一个例子，他们犹太人讲安息了，这可以走，从家里走2000这个州啊，那么那个就在安息可以走的。那他们怎么说，什么是家？那家是有面包有牛奶的地方，所以这个走的人走了2000州以后，这个一个盒子里再装点面包，再装点牛奶摆在那里，这就是他的家，他再可以走2000州。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犹太人有好多不是真正的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但是怎么样教导他们可以超过这个东西，免除这个东西来做他们要做的事。那主耶稣心里做这件事，他们觉得不对了。为什么主下面讲这话？主要告诉他们说，哎，你们错误了。神的创造是安息了，但是人堕落以后，神从来没有安息过。所以创世纪整个的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三件事。第一件事是 generation， 神创造这个世代。第二个给我们看见 degeneration， 人犯罪啊，离开了上帝，成为一个 degeneration。 第三是 regeneration， 上帝怎么样重新再来创造，给人有所灵的新生命。那创世纪给我们真正讲起来，看我们看见这三步，神创造了吗？创造了。他安息了吗？安息了。但可惜人堕落了，人违背了他的律法堕落了，所以神一定要想办法来 regenerate。 虽然这个人是 degenerate， 是败坏了坏掉了，是要迷惘了，但神是 regeneration， 要把我们人重新的要再回到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地位，使我们有生命，有神的生命。所以全本圣经也是一样啊，旧约是神预备人的救恩，福音是主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但是使徒行传起一直到现在，圣灵来感动人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错了，你们错了，父做事一直到如今，这个救恩的事一直到现在，我在安息日救人，实在是神做事的一部分啊，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这是主在他里给他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他说，主父做事，我主也做事，有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各位听众啊，现在圣灵在你心中过中做工，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现在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神好像这个新约里面那个父亲盼望浪子回头一样的，一天天天在盼望你回来，神工作没有停当。哦，第二件事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主耶稣在这个19节起讲的一句话，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换句话说，主今天叫这个38年的病人好了，他怎么做的呢？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不是他自己能做的，那是按照他父母所做的他做。所以在19节里面两次提到这个人 able 能够做，这个字提到两次。主怎么能做？我现在请问一个38年那么病那么久的人，是没有希望要死的人，怎么能够叫他起来啊？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做啊？所以他说，父所做的事我照样做。这件事是父做的，是什么意思？父在父自己他有生命，他要怎么样叫人活，子也照样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活。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与父的平等， 主耶稣基督实在是神的儿子，很要紧很要紧的一件事。今天我们信的这位主实在是神的儿子，我心里请问有哪一个问题他不能为你解决？是你的问题大呢，是还是神大？他是父是平等的。第三件事在这里讲的那更要紧了，是什么呢？因为宰夫是有生命的，那么他要叫他宰，他也有生命，自己有生命。主耶稣是像神完完全全一样，在他自己有生命，所以他能死人复活。不但死人复活，他说你们还要看见更大的事，神要赐他有审判的权柄。这是今天向他们传的这个信息。为此他说，凡听我的话信那差我来的人又永生，不必定罪。不但是不必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信主耶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听他的话，信那差我来着的，就有永生，就有神的生命，不至于定罪，是这个我们的罪全部都免掉。而且什么呢？而且又已经出死入生呢，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复活。但是呢他还要审判人呢，他的复活到末了，他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从死中复活，他要审判。审判是按照行为的，都就是按照恩典的。那个行为是按照你的好或按照你的坏。弟兄姊妹们，当苏格拉底临死以前，你们知道他是比守皇帝要他喝这个毒药而死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类一定有一个 last judgment， 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件事是真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人人都欲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必定要面对这件事。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施恩给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分解这段圣经，但愿听众能够受感动，晓得接受你和不接受你的分别是何等的大。求圣灵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